在资本讲义的45页接续到46页，于注脚栏注脚131括弧一大毗婆沙论卷163的第二段问答的内容，提到一位友情从欲界末，然后生于第二境律，那代表。这位友情在欲界时修成了是第二禁律的定法，那在寿命完结的时候呢，定法仍然具备，所以于下一生就投身到第二禁律了。那接着投身于第二禁律时呢？他的定法没有往上升级，那因此呢，当寿命完结时呢，从第二禁律又受身于初禁律天。如果某一位友情在流转生死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进一步探讨这位友情。在往末受生时，他的定法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那在内文中所探讨的是，这位友情于初禁律的四分，乃至与生俱来的初禁律定。他的状态，如讲义45页最下方答曰所提的，提到的顺圣境分等四分呢，就是如上一节课所说明的内容。那另外在本段文还有提到深德，深德是指他与生所。俱来的初禁律，那由于本段文主要是在谈初禁律的定法，所以初禁律的顺圣境分、顺抉择分、顺退分、顺住分，以及深德，深德就是他受身于初禁律天时，就与生俱来所具备的定的内容。称为深德。好，那这种情况对照于下方的问答，下方的问答呢是指某位友情从初禁律寿命完结投身到第二禁律，第二禁律的寿命完结又还生于初禁律，这两段问答，唯一的差别是在于深德，在于深德的出镜率。那大家可以留意，在第一种情况中的深德呢，深德的出镜率是还生时得，往末时不舍。往末时呢，即是指原本从出境，哎，跟着原本从欲界，然后末，然后往生到第二境律这个过程，称为往末时。那这种情况，其深得的出境律，以《大毗婆沙论》的文是不舍，对不对？不舍的意思呢，如果稍微更白话的解读，是指虽然内在的精神层面有具备，但是实际上没有正现在前，称为不舍。那由于他在往末时精神层面呢，是有经历过，出禁律的这种状态。 好，那还生时得是指从第二禁律还生到初禁律的时候，由于确实有生于初禁律，所以与生俱来的初禁律，在受生到初禁律天的时候就会具备。那另外呢，他禁等之中所具备的种类呢？是顺退分，是有可能是在顺退分。那当然，另外一种情况也有可能是顺住分。所以在第一段问答中，可以留意顺退分以及顺住分都有提到的情况是还生时得，对不对？还生时得，还生时就是从第二禁律。又生于初禁律天的时候，那其初禁律的禁等制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是随顺于烦恼的情况，那另外一种呢，是处于安住于现状的情况，顺住分，好。对应于本来在初禁律，然后受生到第二禁律，那又从第二禁律寿命完结，还生于初禁律，基本上情况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生得的初禁律，在于生得的初禁律。大家可以留意，在第一种情况，从欲界末。投生到第二禁律，从第二禁律末投生到初禁律，其生得的初禁律，往末时不舍，那还生于初禁律天时是获得的。但是如果有情从初禁律投生到第二禁律，再从第二禁律投生回初禁律天的时候呢？其与生俱来的初禁律定，从初禁律天受生到第二禁律的时候，这时候的与生俱来的定法，当然会舍离，因为将要受生到更高层一层的天界时，原本的定法，当然自然而然就会舍离了。所以这种情况与上方的从欲界末受生到第二禁律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是借由图像的说明。《大提婆沙论》卷163的这一段文，那在直本讲义的45页，科曼瓜胡 B，这在上一周的课程也有提到，需要留意的是，在法宝的聚舍论述，它的注解文。是有缺字的哈，如直本讲义的46页哈，那因此才会有编辑的暗语哈，这个在阅读的时候就请稍微留意一下。法宝在本段文的注解有2处，是有缺漏。好，那接着请看直本讲义47页科判 B。前文说明世间善属性净等智全不成而初得的情况有2种方式，一种是离下地来， 而得。另外一种是从上帝受生至该处时，下地时而获得，有罹难得或受生得。受生得要扣掉有顶地的净等制。然而无漏等制呢，是唯独只能借有罹难而得。如俱舍论文所说的无漏，此中的无漏是指无漏等制，无漏但由罹难故得，为圣者断离了下地的染污法，进而获得上帝无漏等制。譬如说，想要获得第二禁律的无漏等制呢，就需要断离出禁律的染污法。那同样，这样的方式是指根据初得，全部成者，也就是代表初次获得的情况。那么能够成就的，当然唯独只有圣者了，因为所成就的是无漏的等制。那么能成者一定是圣者的状态。好，那如果是先已成呢？先已成是代表之前已经具备的，那又重复得到一样等级的。那俱舍论提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净智位，净智位即是获得阿罗汉果的情况。那阿罗汉果当然不只局限于声闻的阿罗汉，净智位就代表了三圣的阿罗汉位，阿罗汉果位都涉属于净智位。好，那净智位的时候是断离了有顶地第九品的修所断惑，那这时候获得的无学道。那先前呢？先前其实已经具备了。那获得无学道，当然所依止的定法，从位置定一直到无所有处定都可以啊。那就看这位友情，依止哪一种定。那由于先前已经具备了，在金刚预定时，可能比如说依止位置定，或者是依止无漏的出禁律，那这时候在下一刹那，也就是禁智位，获得无学道。那这种情况呢，当然他先已成，所以就不能算是原本的全不成而初次获得了。那第二种情况是炼根，炼根得学果或无学果。那炼根的说明，这就牵涉了有六种种性的前五种啊，就是退法乃至于堪达法，借由炼根提升等级。那由于只是种性的提升，比如说从退法提升到施法，依止某一种定法，那么它的根性往上提升了一阶、两阶等等的。那这种情况也是先已成某一类的定法，这就也不算在无漏但由离染得，所以无漏等智但由离染得这一句话，只成立在原本全不成任何的无漏等智，那么今初次获得无漏等智， 那这种只能由离染得。好，那在注脚一三二普光的聚色论记引文中，除了说明聚色论所提到的静智未得无学道，练根时得学或无学之外，进一步还有提了另外两种可能。那请看到引文的第六行，开头是或由家行修得当地胜无漏法，或由有退得当地无漏法，那这些都不能是先不成无漏等智，今时初次获得无漏等智。创得的创就是初始的意思，起始的那个始，开始的始。好，所以如果是借由加工用行获得同一地的其余清净殊胜的无漏功德法，那由于先前已经成就了，那么只是在借由加工用行获得更为殊胜的无漏功德法，那这个当然也不能算是初得，不能算是初次获得。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由退。那由退，我目前可以想到的，同样是如，比如说，由于有部主张，比如说阿罗汉果会容许有退嘛，乃至后三果都容许有退。有部认为在顿根种性，也就是六种种性中的前五种，都容许有退的可能。那这种情况，就如普光所注解的，或由有退，然后获得了某一地的无漏法。那普光这样的说明，就是提供了科判瓜胡锡聚色论所说的内容。好，那接着请看科判瓜胡第这一段问答。提问的是指岂不由入正性离身，一名初得无漏等智，意思是指在本段文对于全不成而初得无漏等智，世亲所提到的，或者是有部所提到的，是但由离染而得，但由离染而得。提问者认为，除了由离下地染而得上帝的无漏等智之外，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初次获得无漏等智。什么情况呢？就是有情入正性离身时，也就是从四第一法入苦法智忍，见到位的第一心。当然不只是第一心称为正性离身，就是转凡成圣这样的过程，在去入了圣位的时候，圣者位的时候，那这时候不是也称为是初得无漏等智吗？好，那么世亲的回答，此非决定，以次第者尔时未得根本定故，那此中但论决定得者，因为进入正性离身， 根据数位界有部的主张，一种是次第证，另外一种是超越证。对于提问者所说的入证性离身也有出得无漏等质，这种情况是超越证者。超越证者的意思是指这位有情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色界定乃至无色界的根本定。那如果以最低最低 等级的话，假设它具备了出净律的根本定，也就是代表它已经断了欲界的见修恶惑，借由世间道成就出净律的定法，那已经断了欲界的见修恶惑。那这一位有情借由出净律进入正性离身的时候呢，他获得的果位，当到达了第十六心道类智时获得的果位呢，就是第三果，就是第三果阿那含不还果。那这位有情原本的定法是世间善的净等智，那在进入正心离身的时候，就像刚才所提的，他处于四谛法位，那时候是顺觉则分的净等智，进阶到进阶到见到的第一心无法自人，这时候就是入正心离身的第一刹那，这时候他转凡成圣了。那原本是世间善的出净律定，进入到正心离身，这时候呢就成为无漏的等智，无漏的出定出净律。那唯独只有超越证者才会在度正性离身时是出得无漏等智的。那当然现在是以出净律做代表了，不一定是出净律，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都可以。好，那不论如何，唯独只有超越证者在入见道位，或者是如论文所说的入正性离身时，才能符合出得无漏等智的情况。所以入正性离身也符合出得无漏等智，这种情况不包含次第证者。因此如论文所说的次第者尔时未得根本定。那么此中是只提必定的情况，必定是出得无漏等智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借由离染得，就是离下地染得上帝的无漏等智。好，接着请看资本讲义的48页科判析。说明 然等智，也就是未等智啊，哈，与烦恼相应的定，是什么情况会获得呢？论文提到，第一，由受身故得；第二，由退故得。那由受身故得的情况是指从上帝目受身于下帝时，譬如说从第二禁律目受命完结，然后受身到出禁律天的时候，这时候就会获得下帝的染根本定。好，这是由受身而得。那第二种情况是由退而得，退就是退失啊。这种情况是某一位友情对于自地的离染退失时，于此地离染退失时，那这个说明就是在上一周于讲义45页科判刮胡 B 论文的第四行，且出禁律顺退分摄。那么再往下的两行，退离自然得，有看到吗？直本讲义45页科判刮胡 B 论文的第四行，且出禁律顺退分摄。底下的论文，离欲界染时得，离自染时舍。那接着退离自染得。对应于目前这本讲义48页科判西，于此地离染退时，就得到此地的染等智。以出禁律为例子做说明，如果友情离出禁律来，代表往上提升，对不对？如离出禁律来，进一步就会获得什么？第二禁律的定法，对不对？意思就是，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获得出禁律的定法？当然是要远离欲界染，对不对？厌下心上嘛，离欲界染，是不是就获得出禁律？那离出禁律染，是不是就获得第二禁律？这个在直本讲义的45页说明禁等智获得的方式的第一种，在下地离下地染，就获得上帝的禁等智嘛，对不对？比如说在欲界离欲界染，就获得出禁律的禁等智。那如果远离出禁律染，就获得第二禁律的禁等智，对不对？那么现在要说明的是，于此地离染退是什么情况？同样是以出禁律做代表， 原本远离断离了初禁律的染，是能够获得第二禁律，对不对？但是如果退失了，退失了这种状态，也就是原本已经断离了初禁律染，这时候这种功德退没了，退失了。代表他又还复获得了初禁律染，对不对？这就有点换个角度想，原本这位友情他远离了欲界染，所以精神层面从世间善而言，精神层面应该是往上提升。但是譬如说，就像提婆达多，由于又染污了欲界的功名利养等等，那是不是又退回欲界的状态了？那同样的道理，原本远离了初禁律染，是精神层面应该是往上又提升了一级。然而，当往上提升的精神层面又退堕了，那是不是又回复到初禁律染？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又获得了什么染等智。又获得了染等智，或者称为未等智也可以啊。好，所以获得染等智或未等智有两种，一种是受身，从上地受身到下地。另外一种呢是退失，退离染，所以染等智跟未等智刚好可以对应。更正，染等智跟禁等智刚好可以对应。唯一的差别，禁等智它是离染，离下地染而得，那染等智呢？是退失、退堕而得，也就是方向正巧是相反的。如果用上下而言，两种等智都有受身而得，那这个是一类似的情况。最大的差别呢？禁等智是离下地染而获得上地的世间善的禁等智，那染等智正巧是相反，它是退失，也就是又还复回到原本该地的染污状态，所以就获得该地的染污属性的根本等智。接着看讲义四十八页，科判瓜胡二，等智相生。等智相生，即是探讨这三种等智彼此间的关联性。唯一要留意的是，无漏等智跟染等智彼此间不会有相生的关联，不会有。那如果无漏等智跟染等智要有关联，中间一定会需要安插世间善的净等智，它不会有直接的相生的关联。无漏等智跟染等智不会有直接的相生关联，只允许或间接性的。那首先常常说明的是无漏等智会临次，次第升起智地，智地就是同一地啊。比如说初禁律的无漏等智对于初禁律的善，那此中的善呢，是包含了世间的善的净等智以及出世间的无漏等智。不论是偈颂中的善 或者是长行中的善，这个善是包含了世间以及出世间的善等智。好，那智是指自己的智，是指同一地，上是指往上升一地，下是指往下退一地，退一格。譬如说出净律的无漏等智临次，无间能够升起出净律的善等智，或者是第二净律的善等智，或者是抱歉，用出净律举不太好，因为没有下地。不好意思，我再重新举个例子。第二净律的无漏等智临次无间升起，第一种情况是第二净律的世间或出世间的根本等智，第二种情况是升起第三净律的善等智，不论是世间或出世间，第三种情况是往下升起第一净律出净律的净等智或无漏等智。好，那接着论文所提的然于上下各自第三远故无能超生第四，这边的第三特别要留意自己算一，那往上或往下一格算第二阶，那往上或往下跳了一格，跳到第二格算第三阶。所以如果举例子做说明的话，以第四净律做代表，生智自己就算一了。那往上呢？往上就是空无边，算第二；再往上是无边，算第三。可不可以再往上？不行。意思就是说，无漏的净等智不能临次无间升起无所有处的世间善或出世间善的等智不行，最多最多往上只能升到事无边处的净等智或无漏等智。那往下也是一样，往下就是第一阶呢，第一还是自己，那第二阶就是第三净律。第三净律，那接着呢，第三阶就是第二净律，那能不能临次升起出净律呢？答案是不行的。因为出净律就算第四阶了，所以是不允许的。好，所以第三是指将自己目前所处的状态算第一，不论是往上或往下，最多就是只能跳级一格，跳到第三格，不能跳到第四格，不能连跳两阶的意思，不允许连跳两阶。那这一段文与直本讲义的57页会提到超等智有关，大家可以先与直本讲义48页标示对应直本讲义的57页科判刮胡4有提到超等智。那同样也可以与直本讲义57页标示直本讲义48页。 详细的文是从57到58，详细探讨超等智的情况以及能成就者等等。好，那请再看回纸本讲义48页至49页，科判刮胡小 B，先掌握了科判刮胡小 A 的逻辑观念之后呢，那科判刮胡小 B 的内文呢，只是进一步明确的说明了哈。那详细的内容与注脚139刮胡一普光的聚摄论记，或者是法宝的聚摄论述，都有详细的说明哈。内文上就直接做阐述了哈。从出净律无间生六，那么以阶级而言，智就是出净律自己，二就是第二净律，那么三就是第三谛，因为出净律是在无漏的7种等智中最下阶了，所以没有往下的，只有往上。那无漏7种等智就是将色无色界8种根本定，那要扣掉有定，扣掉非想非想，因为非想非想的属性只有2种，一种是世间善的净等智，另外一种是与烦恼相应的位等智，所以无漏等智只有7，就是从出净律一直到无所有处，好，那无所有处，无间生7，那自己还有相，相呢是包含了事无边以及空无边。那上为有尽，此中的上是指有顶，就是非想非想，但是非想非想唯独只有世间善的净等智。好，那第二净律无间生八，自己以及上，上是指第三净律还有第四净律。好，那下谛呢，就是出净律哦，只有一阶而已啊。二并下谛二的二是指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2种，就是第二净律的无漏等智往下升的话，就是出净律的净等智，或者是出净律的无漏等智。从第二净律的无漏等智往下升的话，就是出净律的世间善净等智，或者是出净律的无漏等智。好，那事无边无间生九，自己或者是下，下是指空无边处以及第四净律。好，那往上呢，就是无所有。无所有有2种，无所有处定有2种，一种就是净等智，一种是无漏等智。那另外，事无边往上还能升起有顶的净等智，所以总和事无边往上谛升，总共有3，并上谛三的三，是指无所有处定有2种属性，净等智还有无漏等智， 再加上有顶病的近等字一种，总和从事无边处的无漏等字往上升的话，容许有三种。好，那第三禁律、第四禁律以及空无边处的无漏等字，次第临次而生，容许有十种。容许有十种。那这十种由于会根据，比如说，如果是第三禁律，如果是第三禁律的无漏等字往上，就是能够生第四禁律以及空无边。那往下就是能生第二禁律以及初禁律。那个别都有近等字跟无漏等字。好，所以总和是八。那再加上字第，就是比如说第三禁律，字第就是第三禁律。啊，同样有近等字以及无漏等字两种。好，那如果是第四禁律往上能生空无边以及事无边，那往下是能生第三禁律以及第二禁律，那个别都有近等字以及无漏等字，所以同样都是八种。好，那如果是空无边处的无漏等字呢，往上是能生事无边以及无所有，那往下是能生第四禁律以及第三禁律这两层，那个别都有近等字以及无漏等字。好，那俱舍论的排文就是这段文的顺序是从少到多啦，所以虽然说明是从初禁律无所有，第二禁律事无边，然后还有第三禁律、第四禁律空无边，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次第说明？看起来好像有点杂乱无章，但是世亲的标准是从次第所生的，从六七八九十这样的由少到多做论文叙述的安排。好，那么在注脚139刮胡二发报的俱舍论述，先引用了顺证理论的内容，提到由于无漏等字与蓝等字两者的属性是极相违，所以无漏等字不生蓝等字。那么法宝进一步诠释，为什么顺证理论用极相违，特别加上一个极度相违呢？这是对应于近等字，无漏等字对于近等字而言，虽然一者是无漏，一者是有漏，但是由于都是善的属性，所以还不算是极度的相违。好，那接着请看，子本讲义从49页到50页，科判小溪这一段论文的简别。内智无间，人生无色，法智不然，依缘下故。前文是在说明无漏的七种根本等字彼此间跟近等字或无漏等字相生的层级状态。接着呢是从实字中的法字跟类字， 因为法治跟类治所依止的定法，也与色界定或无色界定有关，所以这一段文呢，是从法治类治的角度，根据其依止的定法做切入。那如果某一位有情成就类治，不论是四谛治中哪一谛的类治，只要升起是类治，那由于类治所依止的定呢，是能够依止未自定中间禁律、色界的四根本禁律，还有无色界的前三定。那所以类自无间是能升起无色的根本等智的，因为类自本身所依止的定，我用写的好了。类自所依止的定是有未自定，中间禁律，还有色界的四根本定，以及无色界的前三定。那法治本身呢，只依止未自定、中间禁律，还有色界的四根本禁律。所以在本段文，类自无间能生无色，那法自无间不能生无色。无间的意思就是鳞次而生的意思。好，关键在于俱色论的所说明的理由，依缘下故。依是指所依，缘是指所缘。那对于法治跟类治，其所依究竟是指所依的色身，还是所依指的定，与注脚140两位古德所说明所注解的内容不一样。请先看到注脚140刮胡一普光俱色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法治不然，依下欲界身，缘下欲界的所缘境。那根据普光的注解，本段俱色论文依缘下的依是指升起法治的所依身。法治的所依身确实只能依欲界身，不能依色界或无色界身。那类治的所依身呢？类治的所依身是能依三界，就是欲界的有情、无色界的有，更正，欲界的有情、色界的有情、无色界的有情，都容许升起类治。但是要升起法治呢，唯独只有欲界的有情才有条件，才具备升起法治的条件。那这是普光的注解。那然而在法宝的注解中不一样，请看注脚140刮胡二，就是在这一页面的下方。法宝认为本段一是指法治所依的定，以法治依六谛缘欲界。两位古德的注解虽然有不同，但是在先前分别制品俱色论卷26确实都有依据，所依据的都是正确的，不论是从所依止的色身，或者是所依止的定法，确实都合理，确实都合理。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下一周是本期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回的课程。请合掌。